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平安，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邀请你和我一起共度这段夜晚的时刻。今晚是多多陪你聊生活的时间，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最近呢，也就是多多要直播这集节目的时候，我偶然的读到了一封转发而来某一位牧师的忏悔信。在读完这封信之后，我的心里有很深的感触跟省思。不知道收听节目的你是不是基督徒呢？多多希望你愿意将这集节目听完。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更多的认识基督信仰。那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多多更希望你能够跟我一样，有机会省思自己面对信仰的态度。是，在今晚呢，多多要跟你谈的话题就是从一位牧师的忏悔信谈认罪悔改之道，真的很重要吗？多多陪你聊生活，要和你谈的话题是从一位牧师的忏悔信谈认罪悔改之道，真的很重要吗？好，现在呢，先让多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为你读这封信的内容。这封信是一位牧师写给一位姐妹，希望这位姐妹能够转发这封信，让更多人看到。在信里的内容是这么说的：姐妹，你好，今日我很震惊，很沮丧。我做了牧师30几年，从来没有过今天这样茫然。今日我刚为一位在教会30年的会友举行安息礼拜，我在讲道中感谢主洗了弟兄在地上的劳苦，把弟兄安然接回天家。下午我回到教会之后，这位弟兄的太太和儿子来找我，他们二人不是基督徒，他们把弟兄生前所做的事一一告诉我，我听着听着差点晕眩。我在心里呼求主，主啊，这位弟兄能平平安安回到天家吗？这位弟兄的太太和儿子来到，他们坐下之后即刻质疑我，儿子说，有没有搞错，你们基督教原来是这样，这么变态的人死后都可以上天堂吗？你知道他在家里是怎么样虐待我妈妈吗？他说了很多妈妈被爸爸虐待的事，我没有勇气写出来。他说，你刚才赞他在教会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好，为教会做了很多事，这个不是真的他，在家里虐待妈妈的才是他的真面目。我很自责地鼓起勇气问他，为什么妈妈被父亲虐待不报警呢？儿子说，妈妈不想报警。他们走了之后，我问自己，这位弟兄信主30年，听我讲到30几年了，为何他道貌岸然，令人尊重的面孔背后的生命是这样呢？我的心情不能平静，我祈祷求问主，圣灵光照我，主让我看到，原来在我30几年的讲道中，我在讲台上做的一件事，不是传神的道，是讨好人。我所讲的是只要相信但不需要付代价，不需要对付罪恶的信仰。我一直都认为人一旦受洗了就永远得救，会有每个主日来教会崇拜， 将来离世了就回天家，这一直是基督教里的一条方程式。每主日的崇拜都会带领会友向主认罪，但是在我的讲道中从来没有对会友讲过要悔改，要过圣洁的生活。我在讲台上所讲的是一种不用付代价的廉价赦免，为了维持聚会人数和气氛，为了避免会有反感，我从来不讲论神的愤怒、公义审判和地狱，我也从来没有教导过会友要敬畏神。我三十几年的讲道，原来我不是以圣经真理来造就人的生命，反而是在败坏人的生命。圣灵的光照使我很震惊、很恐惧、很后悔，原来我三十几年里我做了这么多的恶事。我为很多会友做了安息礼拜，他们都从来没有听过我讲悔改的道，他们的生命有悔改吗？他们都平平安安的在天堂安息吗？我的心在颤抖，我向主认罪悔改，不停的哭，不停的后悔。这时候在我眼前出现了异象，主给我看见一条很宽的路，很多人走在这条路的尽头，是个宽门，里面有很红的烈火。主让我想到，这是他说的引到灭亡的宽门。我的心颤抖得更加厉害和晕眩，然后我晕倒了。姐妹，我醒来之后第一个想到的事就是把今日的事告诉你，请你把我这封信公开，希望能够提醒到其他的传道人。那位去世弟兄的太太儿子是主耶稣带他们来令我醒悟，否则我会一直错下去，败坏更多人的生命。刚才多多读的是一位牧师的忏悔信，我感觉这是一封非常具有震撼力又痛彻心扉无比真实的牧者悔改信。这位牧师不是因为自己犯了道德桃色或是财务丑闻而写的信，而是因为一位在教会聚会三十年信徒的双面人生彻底的击垮了这位牧者过去三十多年来的牧养神学，进而使他深深自省的一封信，而这封信也引发了一场廉价恩典与讲台责任的灵魂拷问。这位在教会三十年热心服侍又备受牧者赞赏的弟兄，他在家中却是常年残酷虐待妻子的变态者。当这位弟兄过世之后，他的妻子和儿子来到教会质问牧师，这样的人也能上天堂吗？牧师对此感到震撼之外，也反省自己三十多年来他在教会的讲台上只传讲只要相信上帝不用付代价，面对罪的问题一洗就永远得救的信息，却没有教导弟兄姐妹要敬畏上帝，没有讲过认罪悔改的道。他深深的忏悔，牧师知道自己多年来所传讲的信息印证了潘霍华所说的廉价恩典，也就是只宣讲赦免却不要求悔改，只强调受洗却不需要守门徒的纪律。牧师深切地看见，为了维持聚会人数，为了讨好弟兄姐妹，怕人反感，所以他的信息里面不讲上帝的公义，不讲上帝的审判，不讲敬畏上帝，结果不是在造就人的生命，而是在败坏人的生命。因为在讲台上不讲悔改，实际上就是在把人推向灭亡的宽门。这位牧师说，他在祷告当中，圣灵引导他看见了无数人走向引到灭亡的宽门和烈火，他因为恐惧、颤抖、哭泣，甚至晕倒。认罪悔改之道究竟有多重要呢？重要到让一个有三十年资历的牧者发现自己过去的盲点时，灵魂发出近乎崩溃的战栗。这不是心理罪疚感，而是圣灵的光照和审判。多多认为，这封忏悔信的本身就是一位传道人经历真正悔改的活生生见证。 而多多也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好朋友，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当你在聚会时来到讲坛前，想要听什么话呢？虽然每一位牧者讲到的表述方式不同，但是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来到讲坛面前不是要听好听的话，因为讲坛不是娱乐场所，也不是心理咨商室，而是宣讲上帝话语的所在，是宣讲上帝审判罪恶、呼召悔改的圣洁之地。讲坛不是舞台，信徒不是观众，讲员不是演员，上帝的话语不是为了迎合人的胃口，而是要改变人的生命。那么宣讲认罪悔改之道真的很重要吗？答案是，是的，因为它关乎生死。这位牧师在痛定思痛之后，他发出恳切的呼吁，基督教的信仰从来就不是一条只要聚会、只要受洗就能够自动上天堂的廉价福音。如果没有真实悔改的生命，道貌岸然的宗教外表与行为，在上帝公义的烈火前是都将无所遁形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节目当中，多多陪你聊生活。我所聊的话题就是从一位牧师的忏悔信谈认罪悔改之道，真的很重要吗？好奇妙，上帝借着两位未信者的口，救回了这位牧者的侍奉以及他未来的讲台。所以牧师所写的这封忏悔信，就是认罪与悔改之道真的很重要的最佳答案。当牧师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失败，讲台的妥协，并且呼吁其他传道人回归真理之时，相信上帝的复兴与医治就开始了。愿今晚我们所分享的内容也能够帮助你更多认识基督信仰，更多认识上帝对你的爱。我们就在下一次《天使夜未眠》的节目中再会。